敏、钱度和敦氏兄弟四个人离开张家湾回到京城，已经是暮色苍茫了。他们各有各的事儿，也就该分手了。敦成看着那灰暗雄伟的西直门箭楼，笑着说：“哎呦，对了，今儿不是纪大军机设宴请客吗？哎，走走走，咱们也去凑凑热闹。”敦敏却说：“不行不行，我今儿啊乏透了，要去你们去吧，到时候替我告声罪就是了。”乐敏掏出怀表看了看说：“哎呀，这本该去瞧瞧的，可是约好了的要去见阿贵中堂。依我说呢，你们最好还是去一下，哪怕打个花火哨就走呢。”钱度犹豫了一下，按他的本意呀，今儿的确是累了，真是不想去了。但是近来呢，他这心里很不踏实，几个月来乾隆单独召见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而且每次接见都是随部就班，这就有那么点胜券消歇的味道。他也非常想去见见几位军机大臣，摸摸底细。纪云呢倒是常见面的，但是他管的是礼部，如今呢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修四库全书上了，一提部务差事、皇上近况，他就转移话题，看来啊是很难从他那儿打听到什么事情。阿贵彼此倒是非常的熟悉，也算是故交知己了，可是偏偏他刚刚进军机处，一脸公事公办的面孔，时时处处都要学宰相城府，好像也是横竖不吃刀枪不入的架势。再说他又太忙了，见了面啊根本就顾不上说什么闲话。钱度这心里真有点忐忑不安，因为高恒从铜陵弄出那一万斤铜啊，是他私自从户部开的票据，当然了这里边也有他的三成好处。这一次刘统勋父子俩潜入江南，行踪诡秘，官封查案一肩挑，带天子令箭挟亡命棋牌，比那一般的钦差大臣那可厉害多了。要是叫他们父子闻出点什么味儿来，人家高恒是国舅，自己可就是个垫背的喽。想到这儿，大热的天儿，钱度竟然无端端打了个寒颤，心想虽然纪云只管着礼部，主要精力都放在修四库全书上，但他毕竟是个军机大臣呐。朝堂议事的时候他总在场吧，跟他套套近乎总没什么坏处。想到这儿，见敦敏敦成已经催马前行，便也猛加一鞭追了上去。再说乐敏已经跟阿慧约好了晚上在他们府上谈差事，所以他就单人独骑直奔阿贵府邸而去。来到府门口的时候，几个军士正在张灯，师爷尤林站在下马石前正在焦急的张望呢。见乐敏到了门前，一拍大腿笑着说：“哎呦，我的三爷耶，您可来了，我们府里的哥什哈还有尊府里的家人全都出动喽，找遍了北京城都不见您的人影，贵爷急了，说这乐老三就是土行孙啊，到虚实的时候也得把他从地里给我离出来。”乐敏扑哧一笑：“哎呦，这么厉害，这是在私底约见，又不是贻误战机，难不成还要军法从事？”他说着话把马鞭子递给家人，款步进了府门。尤林一边随着他往里走，一边小声说：“三爷，这一路上您没瞧见九门提督衙门的布防？万岁爷在里头跟贵爷说话呢，已经派人召赵慧海兰察去了，幸亏您及时赶回来了。” 乐敏听了一惊，一天的劳乏顿时消失得干干净净的，提起精神跟着游林直奔西花厅而来。这一路上见两边都站着侍卫亲兵，乐敏倒没介意，只是想着如何应付皇上的问话。穿过一道月洞门，便来到了西花厅门口，果然听见里边传出了乾隆说话的声音。尹继善已经封为外任军机大臣，但是不宜调来京城，他在西安一位整顿陕甘军务，二位策应金川战事。这和珅呢，就守在门口，见乐敏过来了，没等吩咐便一闪身进去了，就听乾隆在里边说，啊，叫他进来吧。乐敏这才小心翼翼地进了门，跪下磕头请安，说道，奴才乐敏叩见皇上。这才抬起头来，只见乾隆居中而坐，周围放了三大盆冰，阿贵和傅恒坐在下手，都在专心致志地听乾隆说话。乾隆只抬手示意乐敏起身就坐，又接着说，等到金川的战事完成，尹继善还是要调回南京的，兼两江总督。江南可不是个平常地方啊，朝廷每年的收入三分之二来自江南，金鸿嘛，要是放在别的省份也是个能干的官员，可是到了金陵就应付不来了。他也学尹继善结交文人士人，可只是学了个皮毛。你们到纪云那看看，江南图书采访局送来多少悖逆的书籍呀，励志也弄得一塌糊涂，只能叫他暂时维持着，以后调回京城再说吧。傅恒在座位上一躬身说，还是主子虑事深远，两江总督不是寻常人能胜任的，如今看来确实没人能顶得了尹继善。奴才原先想着让尹继善调回京城，只是觉得军机专任大臣人手少，秋后呢奴才又要奉旨出兵金川，怕阿贵忙不过来，所以才请旨的。既然主子有了旨意，那就偏劳阿贵了。乾隆莞尔一笑，哈哈，大事当然还是朕来料理，小事呢阿贵酌情去办。其实啊，朕知道你还有不便说的话，纪善在江南待的时间太久了，有些个闲话，什么江南王之类，是不是啊？纪善本人呢，也是历历然惧怕谗言呐，几次写折子奏明，上次朕召见他又说起这档子事儿。朕说你一天三餐起居办事，没有一件事儿瞒着朕的，你是什么样的人朕心里有数，不要听小人嚼舌头，调你出来也是为了去去你这心障。国家有制度，流官不能封王，不然的话朕是真想封你个郡王呢。好好做你的官吧，朕以心腹忌你，何必自忧自疑呢？阿贵见乾隆端杯喝茶，急忙提壶给他续水，笑着说，上一次奴才进京正好在户部碰见尹继善，奴才说东海缺了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你是不是给主子进贡白玉床来了？哎呦，他当时吓得脸都变白了，说自家朋友还开这样的玩笑。他还说他儿子庆贵在理藩院，应该跟我到口外练兵去，待在理藩院给主子出不上力，将来养成个酒囊饭袋可怎么好。乾隆听了点头微笑，这才看了看乐敏说，状元公，到处找不到你，到哪儿会文去了，或者是寻花问柳去了？要是你再不来呀， 阿贵真要顺天府到八大胡同查你去了。开始的时候啊，乐敏还有点紧张呢，但是后来见君臣奏对如同家人叙话，乾隆竟然是这么随和，也就放下心来了。此刻听见乾隆问话，急忙躬身说，奴才顶多偶尔叫个堂会什么的，像八大胡同那种地方从来不敢去，像圣祖爷手里的以墨状元葛英焕在惠春楼里被范时杰从热被窝里赤条条的给拽出来了，弄到顺天府给主子丢人现眼的，几十年都抬不起头来。奴才受任湖广巡抚的消息已经传开了，推荐人的，说事情的，托人情的，从早上到晚上家里就像个集市似的。今儿个是萧禄请客，他当汉阳知府，奴才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个宴实在难赴，所以奴才便出城讨席去了。乾隆一笑说道，哦，哈哈，原来你是望风而逃啊。哎，对了，萧禄不是那个糊涂四儿的丈夫吗？朕问过考公司，才具中平，办差勤谨，不贪非分之财，仍然是个跑堂伙计的本色。傅恒，这是你推荐的人吧？傅恒急忙说，是礼部推荐的，奴才赵允请旨引荐。其实啊，萧禄朴实勤谨，不怕辛苦，又不敢贪钱，这样的官呢，如今已算是上好的了。阿贵笑着接过话茬，傅恒这不敢俩字用得恰如其分。刘康那个案子着实他被刘统勋给吓住了，上回还悄悄对我说呢，说他分发到万县当县令，临行前去见刘统勋，哈哈，吓得腿肚子直转筋呢，如今也历练出来了。上回他说首县识字令，我听了笑得不得了，如今这官场啊也真是那个样呢。乾隆看了看阿贵，不解地问，什么识字令啊？写给朕看看。是。阿贵答应着，笑着起身来到案前，提笔在手，把这识字令给写下来了。所谓识字令啊，是一共呢有十行，第一行是一个字，第二行是两个字，以后呢以此类推，一共是十行。他是这么写的，第一个字就是红，圆通，路路通，认识古董，不怕小亏空，围棋马吊中平，梨园弟子殷勤奉，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主恩献德，满口常称颂，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乾隆看了第一个字已经是面带微笑，到后来呀，竟然是笑得浑身发颤，喘着气说，哎呀，你们看看啊，这可真是形容得入木三分呐！看了这识字令啊，朕可算知道那些人是怎么当官的了。说着递给了傅恒，傅恒看了想笑，却是笑不出来，又转递给阿贵，叹了口气说，哎，这识字令奴才是看过的，从未入流到军机部院都编有这一类的顺口溜，起初呢奴才也觉得可笑，可是后来仔细想想反倒觉得可怕，百官庸庸碌碌，上行下效，这是宰相失职啊，奴才每每夜不成寐，绕室徘徊，无计可施啊。阿贵见乾隆的脸色阴沉下来了，急忙说，奴才近几年也读了几部史书，汉唐以来但凡是太平盛世都有这一类的事儿。圣祖爷和世宗爷苦心经营70多年，为整饬吏治费尽了心血，据奴才看，说句该割舌头的话，24史中吏治最好的那就要算 雍正爷这一朝了。还有呢，那就是周唐武则天杀官任用酷吏，设检举箱，杀那些官员呐，就像割麦子似的，一茬一茬的诛戮啊。前明朱洪武天威严酷，拿住了贪官就剥皮炫草。说到这儿，他看了乾隆一眼，见乾隆听得很认真，并没有不高兴，略一沉吟，又接着说，那吏治最糟的就是宋朝了，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靠的是手下文臣武将，因此吏治不杀大臣，这大臣们就肆无忌惮，结果最后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主秉承列祖列宗创业，艰难卓绝之余烈，又经先帝13年刷新吏治，整顿财富，垂拱九州，深恩厚泽，国力强盛，就算是贞观开元之治也不能比。说到这儿，乾隆摆了摆手，哈哈哈，你呀，好像是事先预备好了的嘛，这是停对格局了。不要说这些套话，说说你的见识。是，我大清能有今日之盛世，实乃皇上以宽为政，轻徭薄赋的结果。但凡政务有一利，就有一弊，乱世变忠奸，板荡识英雄。值此盛世，百官之中鱼龙混杂，大抵君子少，小人多，更有那些胆大妄为之徒，见我主仁德，不肯轻用严刑，便有恃无恐，胡作非为。有些明哲保身的，也就和光同尘。长此以往，那是不得了的。奴才以为，这次可以借修《四库全书》整顿吏治。比如征集图书中有敷衍故事的，书中悖逆字句、不行查奏的官员，要裁撤治罪；收藏逆书隐匿不报的，要从重整治，赏罚分明。这样一来可以倡导教化，二来可以整肃朝纲，岂不是一箭双雕？傅恒接过话茬说，阿贵说的是振作之法，真是老成谋国之言。奴才看，各省图书采访局要和礼部督察院直接资会文书，统由军机处隶属调配，这样他们就不用看各省大员的脸色行事了，互不掣肘又相互纠察，官风或许可以有所振作。乾隆听得脸上放光，站起身来，慢慢的跺着步子说道，嗯，说得好，朕一直在琢磨着怎样才能既不失以宽为政的宗旨，又能振作官风民气。哈哈，想不到阿贵一个带兵出身的，能考虑的如此缜密，实乃难能可贵。太平的时日久了，堕落奢靡的风气在所难免，如果他一天到晚有办不完的差事，做不好就要丢掉乌纱帽，哈哈，那识字令也就未必全然灵通了。看来近来阿贵是读了不少的书啊，颇有心得嘛。傅恒的意见也很重要害，还有一些个细微末节，回头啊，你们会同纪云商定奏准，用停记分发各省施行。刚说到这儿，和珅一条帘子进来了，万岁爷，赵会海兰茶已经到了，听说万岁爷也在，就没敢进来，请旨是不是叫他们进来？嗯，叫他们进来吧。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外面脚步声铮铮作响，台阶下传来了巴特尔那生硬的汉话，两位将军带剑底不能进，请把佩剑底交给我。乾隆在里边隔着帘子说，行了行了，巴特尔，这又不是在宫里，就不必要他们解见了。巴特尔却非常的认真，不肯遵旨，又说，不行的，主子， 他硬是伸着手挡住去路。二位将军，请解下佩剑，谁也不能带兵器的见我的主人。俩人只好笑嘻嘻的解下佩剑递过去，巴特尔这才侧身让路放行。俩人进来，先给乾隆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乾隆一看，好家伙，大热的天儿，俩人是袍服顶带外带皮靴，穿戴的齐齐整整的，便笑着说，哈哈哈哈，瞧瞧这二位将军这一身穿戴是蛮威武的嘛，不过这是九月天的穿戴，快起来吧，把大帽子摘了，赐座，送冰水给他们喝。俩人谢恩脱帽坐下。乾隆又说，傅恒，你们知道吗，海兰察在德州自贡是屠户，在战场上杀敌用刀剑，在街市上杀人用镰刀，在监狱里用破碗也照杀不误。他显得很高兴，仰头哈哈大笑，又说，岳武穆说是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这就是两位不怕死的上将啊，朕告诉了太后和皇后，他们也高兴得不得了呢。怎么样，你们的两位夫人都进去请安了吗？二人忙又起身跪下。赵慧先说，回主子，他们郡园子刚出来，主子娘娘赏赐了许多的首饰，老佛爷还把我们叫了进去，说了好多勉慰的话，还说皇上要给他们抬旗籍。说到这儿，他的鼻子一酸，几乎坠泪，急忙又磕头说，奴才和海兰察商议了，皇上这天高地厚之恩，奴才们真是没法报答，只有还到沙场上去杀敌，拼上自己这一百多斤罢了。海兰察也磕了个头说，奴才们是吃了沙罗奔的败仗回来的，竟然还受主子这样的恩典，说什么图报的话都没用，只有效命疆场，马革裹尸。乾隆听了二人这朴实的发自肺腑的话语，心往下一沉，已经没了笑容，说道，快起来吧，不要这样英雄气短嘛，还没上战场呢，先抱了个必死之心。告诉你们，朕可不想让你们死，朕是要你们出兵放马，得胜而归。傅恒和阿贵商议好了一套新的进兵金川的方略，说是今天晚上呢，要在这儿见见你们，朕来看你们也是为了勉励嘛，既然你们都能这样想，朕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你们跟傅恒一起回金川去，好歹给朕拿下金川，挽回面子，那就是对朕最好的回报了。是，好啦，你们商议吧，朕就在这里坐听。在场的这几个人呢，那都是带过兵的，听了傅恒和阿贵的方略，不由精神一振，一个个摩拳擦掌，盼望着重返金川，杀敌立功。